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2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人听说过互联网，可是今天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了9400万。在全世界，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通讯、购物、聊天，甚至找对象都要上互联网。那么明天的互联网又将是什么样子呢？它会带我们上天入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同事、老板，甚至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吗？下面就让我们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互联网的出现不过才短短的几十年，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30年前，人们从不知互联网为何物，到今天使用互联网来进行每天基本的生活和工作。互联网的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哪些新技术将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呢？2006年3月， CNN 报道了未来25个最有希望的互联网公司，提到在这些公司中有可能会有成为下一个 Google 或雅虎的公司。我们访问了其中3家在不同技术领域各有所长的公司，或许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网络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值得一提的是，这3家公司都地处高技术发源地北加州硅谷地区。位于圣马雕市的 Jigsaw.com 是一家在网上出售商业联系数据的公司。这些商业联系数据主要是各个公司管理阶层的联系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是通常您可以在商业名片上找得到的信息。也许换一种说法， Jigsaw.com 就是一家在网上出售商业名片的公司。但是与其他传统数据公司不同的是， Jigsaw 依靠的是网络用户来建立它的商业联系数据库。
There's over 10,000 data companies out there.
在目前有上万家的数据公司，然而我们是唯一的一家由用户来做内容、建立和维护数据库的公司。目前我们有超过300万个商业联系数据，每年我们都有新增的11,000个联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大多数数据公司需要花费40%的费用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数据库，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花费，我们的顾客做了所有的工作。这意味着低很多的成本，而且数据的质量也会更高，因为我们的用户都得确保他们的数据是好的。
位于旧金山市的 Dig.com 是一家年轻富有朝气的网络媒体公司，公司的创办人和总裁是2位年轻人。他们的网络媒体运作采用了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方式，那就是由网络用户而不是新闻编辑来对新闻进行选择和排名，同样是由用户而不是新闻编辑来决定其他网络用户应该读什么样的新闻。公司的名字 Dig 的中文意思是挖掘，是指用户去点击新闻的动作。一条新闻被用户点击的越多，就会得到越好的排名和更多用户的阅读。
Essentially, we let the users submit their news item.
基本上我们是让用户来提交新闻到网站上，然后由用户的集体智慧来选择和过滤哪条新闻。所以是用用户集体选择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得到足够多的点击，那么 Dig 的新闻呢就可以排到最前面。目前我们有28万登记的用户，当我们增加用户数量并且给他们工具去编辑和决定时呢，他们通常呢都比几个编辑做得更好。
第3家公司 Yorexter 位于旧金山，公司的产品是像 Google 一样的搜索引擎，不同的是也是由用户去参与定义自己的搜索引擎，就是允许用户定义去搜索哪些网站，并且可以自己控制搜索结果，然后将结果与其他网络用户再进行分享。
I co-founded Yorexter with a guy named Grant Ryan. Co-founded Yorexter in really.
我和莱恩是在2004年初建立的这家公司。2005年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产品思维机，这个产品是针对个人出版和小型出版商服务的。基本上客户来到了思维机的网站，可以创造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特殊搜索工具，而这个搜索工具可能是提供给上百人来使用，也可能是几百万人到我们客户所建立的大型网站上来使用。这就是思维机的运作方式。
对于这3家公司的特点，一些网络研究人士认为这些由用户参与的网站会构成下一代网络的趋势。
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都在实际上都有用户的参与，而且很大程度上用户参与。有这个特点的公司不只是刚才这几家了，那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 很多公司都在利用这一点，提供他们特有的服务。比如说，那么用户自己做内容的，这个 Wikipedia 叫维基百科全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因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过去的百科全书都是哪一个公司去编纂啊，找一些专家写出来的。那么这个百科全书完全是，网络这个网站的用户自己去维护、自己放进去的内容。对，部落格实际上是用户参与的另外一个例子。那么与其去到别的大网站去看看别人说什么，那么现在的网络用户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可以在网站上公开我自己的日记，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别人都可以来看。虽然说人们看到的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网络的现象来看，但其实呢也并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是人们最原始的这个希望能够沟通的社会性的人希望能够沟通的一个愿望所促成的。
其实这种希望沟通的愿望一直贯穿在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刚开始有个人电脑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让电脑和电脑之间互相沟通。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 FidoNet 的网络，就是通过拨号的方式连到某个机器上去进行沟通，但是这种网络的容量和速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互联网的出现使网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它的网络可以一下子和全世界的电脑都连起来了。于是很快，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是那个时候网上的信息还不多，而且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很不容易。于是像雅虎这类公司就出现了。他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内容，比如天气、学校和政府的信息，都放到他的网站，用户可以各取所需。这样的网站被人们称为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是过去十多年来网络界的一个主要的模式。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这种你给我什么我才能看什么的模式，他们希望主动的参与和表达自己。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用户参与的模式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新型的由用户参与建设的网站又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经营策略来保证盈利和经营的发展呢？
基本的概念是，我们的顾客是由销售人员、人才招募员、市场人员和小商业拥护者组成。他们可以付计算$25的月费，或者是人们可以给计算增加25个商业联系讯息，这样可以得到免费的计算服务。其实也不是完全免费，你必须做一些工作来获得。整个概念是个人构成了我们最多的会员。目前我们有超过73000个登记的会员，但是我们也卖给很多的公司。Google 和 Yahoo 是过去提供信息市场的两个例子，但他们真正做的是将人们带到一起。这不是关于软件，是更多的关于创造一个市场。当我们建立基扫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有上亿种方式来开发好的基扫软件，但是能使它更有价值的不在软件本身，是关于在这个市场中的人。你可以看到建立市场的公司能够抵制大众化商品的规律。
研制安全管理软件的公司 ArcSight 是 Jigsaw.com 的客户。 ArcSight 公司的高级营销主任 Nielsen 先生认为， Jigsaw 公司的服务帮助了公司的销售人员有效地找到潜在的客户。
我们将安全管理的软件卖给财富榜上的前5000家大公司。我所做的就是将我的销售人员送到 Jigsaw 去培训，他们的工作就是出去找到那些公司，并且让他们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我们找到了一些在全世界可能会愿意和我们做生意的公司。我们希望找到主要负责系统安全的经理、信息安全经理和安全分析师。所以基本上销售人员每天首先到 Jigsaw 网站上去寻找一些与安全有关的管理人员或我们要做生意的客户。
所以我们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将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商业联系都建立起来，这样我们的顾客就将不再花费1/3他们的时间来寻找这些联系，他们只需要到基扫网站来，用很少的钱、很少的工作就能找到那些商业联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人能一起工作比只是获得一个好的数据更重要，因为您可以在我们的填字游戏基扫上获得一些好的商业联系，你也可以获得信任度。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数据库。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盈利，但是我们的营业额增长得非常非常快。我们期待明年中旬开始有盈利。在过去，我们赢得了三轮的投资，一共有1800万的投资。最近，我们又赢得了1200万的投资。我们认为这是足够可以使我们变成盈利公司的。在我们真正进入公众投资的股票市场前，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引进投资。
Dig.com 的用户大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在过去的几年里 ,Dig.com 上升为全美网络公司的第200名。
用户的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他们确实是一个群体。我们也有很多超过35岁的用户，但他们通常都是年轻男性，都是对技术很感兴趣的。
Technology fans, yeah. We saw what traditional media was doing.
我们看到传统媒体的运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是为 Tech TV 工作，那是在我创立 Dig 之前，那时的想法是来自于各种论坛，我们就试图将读者的兴趣和他们想看什么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变得特别受欢迎。我们的网站很适合认识更多的人，如果能够给这些用户一些权利，让他们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新闻，将是很酷的一件事。其实让所有的人来过滤，从所有信息中过滤出有用的，那么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你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新闻和故事。真正受欢迎的东西是可以得到时间的考验的。一个独特的受欢迎的功能是 Dig Spy， 你可以实时的看到其他人在点击评论和上传什么，你可以坐下来看用户们在这个网站上做什么。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进来的故事，因此一旦有一些非常好的头条新闻，马上就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会有人点击，都去点击，所以人都会去看那篇文章，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在你的眼前，你将那些故事推向首页，然后一下子你可以将一个新故事比传统媒体更快的方式来传给人们。
Right now we serve around 9 million pages a day。
目前我们每天有超过900万个被浏览的网页，大概有60万的用户，28万的登记的会员。大概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呢，只有40万的用户，你可以看出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在我们去年正式成立这个公司之前，我们已经是盈利的了。那时我们引用了一些投资，并且决定去增加我们生意的运行规模，投入比我们收入更多的钱。根据目前的增长速率，在6个月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呢，我们马上会再次盈利的。
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将是针对大型出版商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搜索工具。你见过时代华纳所属的常用科学杂志，这份刊物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了，他们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形象和内容，每天都有很多读者到他们的网站上搜寻非常专业的资讯。我们的任务是让这群访客能够更有效地查找到他们要找的资讯，让他们在常用科学杂志的网站上享受到独特的搜索经验。
Google and Yahoo and others are really, it's very centralized. They're really controlling the experience.
Google 和雅虎的运作方式是非常集权的，他们完全决定你能看到什么，你的搜索结果完全由他来控制。现在整个业界都试图影响搜索引擎。比如说我在网上卖东西，我的网站排名是第一、第二或第三，对我的业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你广告的适当性完全被 Google、Yahoo 给忽略了。我们相信我们对网络行销和广告造成的冲击是非常戏剧性的，同时也改善了使用的品质。所以我们不要求会员制度或者是注册，我们所做的和客户想要的是一致的，所以客户到我们的网站来会感到很舒服，也会喜欢用我们的搜索引擎来上网。我们也允许用户之间的沟通，我们的资料分析可以使下一个用户受益。我们相信我们对 Google、Yahoo 和其他的搜索引擎是互补的。
这是一种人们需要交流的动力的驱动啊。那么这种这个人们的这个愿望目前在现在的网络的形式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种鼓励用户参与或者主要依靠用户去贡献数据贡献内容的这样的网站，他们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 人们实际上是需要表达，是它不是说只在某一个特定情况下需要表达，比如它实际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那么我喜欢穿蓝衣服，你喜欢穿红衣服、粉衣服、花衣服，其实都在表达。那实际上它在网络这个空间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是这样一种需要交流、需要表达、而且是每一个个体的表达，这种动力使得这个网络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还应该讲还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将来会发展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还是看好这样的公司。另外对一些传统的做事情的方法当然也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用户的这个意见在整个过程中用新兴的方式就很容易表达出来，而用过去的方式呢就很难。可是我倒不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取代传统的方式，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内容是由用户提供的，而这些用户却是就像我们一样，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方面有所长，可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很在行。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新闻网站举例子，在一个新闻网站它背后是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呀或者是专业人员在做，而由完全由用户选择，那么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这种背景的，他知道的信息是没有那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选择的东西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不一定，只能说是更多人感兴趣了。所以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他还不能够取代那些专业的网站或者专业人员整理出来的信息。
这些由用户参与的网站也许是今天网络的新生代，他们中有的可能会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功，也有的可能会面临越演越烈的网络竞争。那么对于未来网络的发展，在这些网络公司的人眼中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Next generation of search is all about, you know,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下一代的搜索引擎将会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他们的特性及特点，发展成极特殊化的搜索工具。依我们看，在未来的若干年，将不再只是两个或者是五个搜索引擎，你可能有上千或者是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搜索引擎可以用来浏览网络，找到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合作、过滤，能够准确地找到你要的产品。需要的服务或者是资讯。
I think when we have really, really good voice recognition,
我想我们将会有真正好的语音识别，它将提高很多的效率，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当人们可以不用打电话，当他们开车回家的时候，可能很累，没有精力再去跟人家打电话，但是他愿意通过讲话来写出三个或四个电子邮件，可能是白天没有时间在办公室完成的。如果有这样的语音识别，这将会提高很大的效率。
我相信目前我们觉得互联网就像是外面的一团神秘不可测的云雾，我们都可以连到那里，但是未来的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将想当然地认为，我当然可以联系到任何一个人，或者通过一些设备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联系到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些应用程序。所以实际上未来的网络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实际上是分布的到处都是的，融进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东西。它将不再是互联网，而像是空气或者是一种有线路的能量。
关于互联网对以后人们行为的影响啊，或者是人们包括这个社会的影响啊，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人们可能会越来越依靠互联网啊，越来越依靠机器，那么尤其是互联网，因为网上的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你要到网上看地图，你明天你要购物，你要到网上去找一个最便宜的价钱，那么现在还是人需要的时候去找。那我看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以后你早上起床穿好衣服，你先去看看网，你今天该干什么。那这种情况相当于这个电脑啊，这个网络啊，或者后面这些数据库在告诉你一天应该做些什么。那么实际上是人在跟着机器走，机器在给人安排生活一样。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前人们依靠写信来保持联系，最短也要几天才能收到，今天的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就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电子邮件，人们甚至可以在网上聊天和看到图像。 另外一方面，很多人觉得那种辗转万里由亲朋好友亲自写成又能实实在在端在手上的信件，有着电子邮件永远都无法代替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是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了，缺少了它，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生活和工作。也许就像我们的受访者说的，将来的网络就像空气一样，或者是将来的网络将安排人的生活。可是人们到底应不应该或者愿不愿意这样生活呢？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什么看法？好，今天的时事关心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